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欢迎回来。我这一期有点生病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最近录音的强度比较大，
发炎了，
用嗓子一旦超出负荷之后，他也不给我警告，就直接让我生病，就发烧了，有一点，所以今天声音可能不太好，大家见谅好吧？
不见谅，
好，你不见谅，行
啊，今天要聊主题呢，可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我是蛮恐惧的，
啥？
关于娃娃的。
娃娃的话我还好，但是你让我单独面对他的话，我会选择不。
不是，你单独面对是指会动的，
动不动我都选择不
啊。说到娃娃，咱们想着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安娜贝尔，对吧？
啊，是，是温子仁的嘛，
温子仁的。然后就七月份就出现了一个与安娜贝尔这个原型娃娃相关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情吧。
哦，那就不是温子仁的，是那个沃伦夫妇是吧？
对对对，就是真实事件里面的这个娃娃嘛。
啊、对对对，是。
那咱们在聊着大名鼎鼎的安娜贝尔之前啊，先聊一下国内啊，也是去年发生的一个有关娃娃的事情，
也很近啊。
对，那咱们呢就把时间直接推回到2024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2号、事情呢发生在咱们深圳那边，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深圳湾大桥上面啊，轰隆一声啊，就引起周围这些车辆里面驾驶员的注意了。有车开得好好的，突然桥上有辆白色私家车啊，就好像是开往深圳方向的啊。这辆车突然就像失去控制一样啊，车身呢猛的一侧就发生巨响，在惯性驱使下直接翻滚起来正好就撞上这路边的电子显示牌，因为冲力比较巨大嘛，车身直接就翻过这桥边栏杆了，然后垂直砸向海面。就掉到海里面去了，
就坠海了。
对，听到这动静之后啊，路过其他司机啊吓坏了，也有人报警，赶紧就求助了。后续呢，消防和警方是派出了多艘快艇进行搜救，终于是在这个深圳湾大桥的桥底2米的深处，哎，看到了刚才那个坠海的车辆，以及此时还被困在车里面司机。
哦，人还活着，
当时应该是还活着的。那因为水底能见度低，而且昏暗，大晚上的嘛，搜救队终于是在9月3号的00:00，就是整零点
啊，
才把司机从车里解救出来。
哦，已经过去蛮久的了，
蛮久，因为是9月2号9点多，这个车翻下这个海的，
是
啊，此时已经9月3号00:00了。那被救上来的时候呢，司机已经昏迷不醒，并且啊，受伤挺严重的，血流满面
啊。
虽然上岸之后对他进行了紧急的这个抢救，但距离这个司机啊坠海已经3个小时了。
是，
所以当把司机转到天水围医院抢救之后啊，还是无力回天。
哦，
啊、
人没了，
人走。
嗯，
后来呢，发现这个被打捞上来的车身啊严重变形，这车轮都掉了好几个。
那肯定。
事发地这桥面上也布满各种碎片，那些汽车零件之类的。
嗯，
那当天凌晨4点呢？海关关长何佩珊在天水围医院就表示啊，死者呢是一位驻守深圳口岸的海关人员。
哦，是内部人员。
对，这名官员呢在1999年就加入海关了，就一直负责啊货运、清关等工作。海关的工作人员就透露啊，他们一般是24小时通宵工作的，夜班呢需要在晚上10点开始上班。
嗯，
所以当时这位职员呢应该是正在去上夜班的路上啊，不幸发生了意外。但整件事情呢也是为什么会被咱们网友熟知的，是因为在案发现场不仅出现了这些被撞坏电子屏啊，还有汽车残骸之类的，就指的是桥上的地面上，还发现了一颗看起来很恐怖的玩偶头。
玩偶的头，
哎，看一下，就是来自于这个鬼娃还魂里面这个卡吉啊，就一个头在这个地上。后面呢也是发现啊，这个娃娃本身其实是车主放在车窗后边的，放了好几个，
就在他车里面的，
在车里面，身子还在车里面，头呢飞地上。
哦，
他放呢，我想应该是治疗远光狗的，给别人打远光，对吧？
你看着就害怕是吧？
就害怕，不打了呗。
也可能就是他喜欢这些东西，就放车里。
那令人恐怖就是我刚才讲这个身子留在车里面。 单单只有头部飞了出去。
嗯，
一般有这种事情呢，大家都会进行联想，
对
吧？
对，
关注点呢也都在恰吉的头上。当然，这事情肯定是越传越邪乎
啊！
有人说那天呢，就是9月2号是农历七月末，正好啊是鬼门关闭的这个特殊节点。
哦，它不是七月半，是七月末。
哎，发生了这种就是引号啊谋杀案，就是让人还蛮吓人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很巧合的一点是，这个浴室车辆的车牌号，你倒着看，正好是事故发生的这个日期。
哦，就巧合都对应上了。
对，就是9月2号嘛，它反过来它好像是
2月9号，
我不太记得那个车牌号了啊，
嗯，
反正是有二有九的，倒过来看确实是这样。
嗯，
当然我希望只是巧合而已。
对对对
对，这就是在深圳湾大桥上发生的一起和娃娃相关的这个事件吧。
对对对，而且也是一个国外的娃娃嘛。
对，你看过鬼娃换换吗？
我知道，我应该没看过这个全部的影片，可能看过一些什么电影解说之类的。
我觉得我们这岁数好像算经典恐怖片，
嗯，
多少会在电视上啊或者什么都会看过一点
啊，就是反正我就觉得是一个小孩拿着一个
小刀嘛，
对，到处捅人，
嗯，对对对对，
嗯，
是那么个东西啊。那讲完这件国内事情呢，我们重点讲讲啊，这个月刚发生的这个娃娃相关，安娜贝尔原型娃娃相关的这个事件。
嗯，
事件里面这位主角已经死亡了，
也是人没了，
人没了啊，也就在7月13号，没几天啊。这个美国宾州盖茨堡一家酒店里面呢，这位54岁的知名灵异调查员叫丹·里维拉，被同事呢发现就倒在房中，已经直接没了生命体征。
嗯，
抢救人员啊也是进行各种抢救，心肺复苏，已经无力回天了
啊，
就让人又开始浮想联翩，就是那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呢，丹是刚主持完一场关于这个全球最恐怖物品的巡回展览，这个展览中核心的展品就是安娜贝尔娃娃，
就安娜贝尔。
对，那咱们说一下这个里维拉。里维拉呢，作为这个新英格兰心灵研究协会，也就是 NESPR 的首席调查员啊，当时就带着这个安娜贝尔原型娃娃进行了一个叫 Devils on the Run 的全美巡展。7月11号到13号呢，这个巡展是在盖茨堡美国士兵国家孤儿院举行的。
嗯。
很火爆啊，门票瞬间就售罄了。
那可不，国外就喜欢看这些，
就我们也喜欢看。
我会远观而不屑的，
哎，你不代表所有人，好吧？
我在网上看看得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趋之若鹜嘛。
嗯，
观众们基本也是想争相目睹一下这个传说中的这个，主要是真实的这个，
对对对，
鬼娃，对，
是的，是的
啊。官方报道称啊，里维拉当晚其实是和同事表示自己身体不太舒服的，然后呢就回这个酒店休息了。没想到这一回啊，人直接就是永别了。
哦
啊，当然我们刚才一直讲安娜贝尔的原型，它原型其实就是个普通的红色条纹的拉绒娃娃啊，
没有电影里面的那种
对
非常恐怖的脸啊形象什么的，
他长相肯定不像电影里面那么吓人
啊，
但是他身上发生事情确实真实存在，而且让人毛骨悚然，
就更吓人了。
对，咱们就聊一下这个原型啊，就叫安娜贝尔。故事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了，当时呢是两位年轻的护士向这著名的超自然现象调查员夫妇，也就是沃伦夫妇嘛，求助。
沃伦夫妇就是艾德沃伦和洛林沃伦这两个人，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跟瑞，我们两人用了一晚上时间把温子仁的十几部影片全部看完了，
哦，
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嗯，
然后瑞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沃伦夫妇啊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人家教会官方认的非教会内的驱魔人员，
哦，驱魔的，
对对对，而且他们也不是那种特别神神叨叨的，人家也是有一套相对科学的能够拿出来论证的方法论的东西来在这边做的，就可以理解为他们的所谓的对这个驱魔，首先他要去检验这个东西是不是被这个恶魔附体啊干嘛的，他们可以量化，
哦，
他不是说靠感觉啊什么东西，他还有一个量化的一套体系在，这个就很牛逼
了，就达到标准之后就真的是被附了，
就给我感觉是把科学跟神学结合了，
很厉害，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咱们回到事件啊，当时这两位年轻护士呢，其中一名叫迪尔德利护士就描述啊，说 就开始说这娃娃了，
嗯，
说是这是我妈送我的28岁的生日礼物
啊，
但是啊，娃娃那应该很喜欢嘛，
对，
放置到公寓之后啊，就开始出现一些很多很难解释的诡异事件，
嗯，
而这娃娃呢，没人碰它，但是似乎啊，能自行的换位置
啊，
而且公寓里面莫名其妙会写着各种的救救我一样的字条。
Help me 还是中文救救我，
那你觉得呢？
是阿拉伯文救救我。
那最惊悚的事件是一名室友的男朋友在没有明显外力的情况下胸口突然被抓出那种肘痕，
嗯，
鲜血淋漓的。那求助灵媒之后得到说法是这个娃娃的问题
啊，
啊，这娃娃里面附着一名叫做安娜贝尔的6岁女孩的魂魄啊，灵魂，
嗯，
啊，当时呢，咱们沃伦夫妇接受处理时候啊，他们宣称感受到并非是一个弱小的灵魂，
啊，
而是一个伪装成小女孩的恶魔力量。
嚯
啊！接收娃娃并将其带回家过程啊，被描述的特别就是凶险啊。
嗯，
就当时回去路上，这车辆故障频发，各种方向盘刹车失灵，一直等到他们不断向娃娃泼洒圣水，才得以安全抵达。
嗯。
后续呢，沃伦夫妇尝试进行驱魔的这个过程啊，也算是险象环生
啊。
某位神父呢，因为有点可能看不起，觉得这啥呀，这能咋的？
嗯，
在接触了娃娃之后呢，遭遇了严重车祸
啊。
鉴于其危险性呢，沃伦夫妇最终是决定将安娜贝尔封印在一个特制的木盒中。
嗯，
盒上呢刻有祷文和十字架，并且有个醒目的警告，就是啊，绝对不要打开，
好，不许开，
不许打开。此后呢，这个娃娃就被置于沃伦夫妇的超自然物品博物馆中啊，进行展览。
嗯，
咱们回到里维拉事件上啊，警方和法医在现场勘查之后啊，没有发现任何他杀的迹象和打斗痕迹。
嗯，
所以初步判断为自然死亡。法医呢特别强调说，案发时安娜贝尔娃娃根本就不在房间内。
而且法医人家也信这东西，
毕竟这名声在外嘛，
太著名了，
对吧？
对，
主要是这个事情发生的2个月前还有传闻，
嗯
啊，里维拉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爆了嘛，这网上，啊，
是
就开始猜测是不是和安娜贝尔诅咒有关，
嗯，
因为5月份巡展期间啊，路易斯安那州一个种植园啊就突发大火被毁了，
嗯，
然后新奥尔良监狱发生了致命的越狱事件。当时就有各种传言说是安娜贝尔消失了导致了这些事情。
哦，他这意思就是说之前5月份巡演的时候，这个美国当地的一些比较少见的
出现了比较凶的事情吧。
对，是安娜贝尔女人从
对，大家就开始传了嘛。
啊，
也是因为这个源头啊，咱们里维拉探员为了平息这些谣言，
嗯，
啊，就说巡展很顺利嘛，娃娃都在。他为此呢专门拍摄视频，亲自走进了安娜贝尔展柜，并且大声的就宣称啊，他一直在呢，没丢。
哦，他做了这么一个举动。
对，然后这些举动呢被部分网友就定义为对恶灵的有些不太尊敬。
嗯，
啊，
是。
结果到7月呢就发生了刚才我讲的这个死亡事件。
是。
那目前整个事件啊在网上能查到信息也就到此为止了。
嗯
啊。那咱们刚才提到那个组织呢，新英格兰心灵研究协会就宣布啊，尽管是咱们的核心人物陨落了，去世了，
嗯，
但是为了纪念他，并且延续沃伦夫妇这个开创的灵异文化探索，剩余的这个安娜贝尔的巡展将依次进行，
继续进行。
对，安娜贝尔娃娃呢也不会停下他的脚步，好吧，
嗯，
直到走遍全美国。
直到让这个违约金不再产生
啊，你很真实，
哦，很真实
啊，这个事件呢到此就为止了，
啊，
目前为止是这么多啊。
嗯，哎，其实我之前看安娜贝尔，因为真的很久了，可能是2018年的时候吧，我记得那个月我去瑞那边有请了1个月的假嘛，
嗯，
你不是很开心吗？你说，
嗯，
你说老于不在了，然后你们天天在南大里面逛，
那你看的时候还挺迟的，安娜贝尔其实挺早的，
啊，对对对，挺早的，
应该2012年。
我忘记了
左右，
我只是集中在那个时候看了一场温子仁电影马拉松，
嗯，
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温子仁他拍的东西和整个美国传统的恐怖片导演拍的差异性非常大，
肯定不一样。
后来看了一下，人也是一个亚裔啊，
嗯，
所以他这个作品里面受了很多亚洲文化的影响。
对对对，
其实安娜贝尔这个原型啊，就这个娃娃嘛， 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它的原型，因为它都会有真实事件改编，而且原型肯定不是这样。
哦，你意思是娃娃造型
啊？造型肯定不是这样，
那肯定
那是传统的，就刚才咱们说恰吉的那种，
嗯，
美国人会特别恐怖的那种脸的造型。
哦，
现实中它肯定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果然，我一查，确实是。
对，很，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但是沃伦夫妇那一段是真的，
嗯，
电影里面把他带到沃伦夫妇那个，就是那个自然博物馆里面去。
嗯，
沃伦夫妇说
什么自然博物馆
啊？就是叫什么灵异什么自然博物馆吧，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沃伦夫妇对这个主角说啊，说你们来看一下，见识一下啊。其实这个你们的碰到的那些东西啊都是小事儿，咱们这个馆里面那个东西才是最牛逼的。
嗯，
就把这个安娜贝尔的话给他们看了。
啊，
嗯，现实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把很多东西都放在那个里面。
嗯，
你甭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放在那个里面。我就想你不怕就一加一大于二啊？
那人家专业。
还是说你想着负负得正
啊？
而且这个安娜贝尔就放在一个玻璃的一个展示柜里面，周围也看不到什么，因为我脑袋里面想的可能会是搞一点什么十字架插在里面，然后放一些圣水啊这种，这种预备措施，就像灭火器一样的放在旁边的那种。
嗯，
都没有，现实中都没有啊。所以传言说这个安娜贝尔的这个玩偶吧，这个娃娃吧，那他呢是通过制造恐惧和积攒负面情绪来得以伤害人的。
电影里是这样吗？因为我完全不记得。
电影好像没有，他也是这么个动作，但是他的目的没有显示出来，
嗯，
因为这个目的相对比较隐喻，你要拍的话可能有点费周折。
嗯，
就他为什么要伤害人，为什么要让你害怕，他借此机会夺取肉身。
嗯，那和恰吉是一样的嘛？
啊，有一个有一种传统吧，感觉好像在国外都是这样的，他需要先嫩你一下，
先弄，
啊，而嫩的还是那这个肉体上面的这个明显的伤痕
啊。一般你这美国片基本都是肉体上的嘛。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为什么丹·里维拉对吧？
嗯，
丹·里维拉会在这个事件里面出现这种问题？我们不讲这个科学的啊，我们讲点不科学的。科学的可能什么心脏的问题啊，或者是呼吸骤停啊。
我只能讲到科学的，完了，
啊，是吗？
没有，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巧合了，有疾病导致他这个。
毕竟五十几岁了，年纪也不小了
啊，
所以他是有一些基础病，
是有可能的嘛？
啊，你是这个想法，
嗯？
我想的是可能啊，就他这个里面。不是说就是美国的那些网友都说，哎呀，他是喊了一声这东西没丢，得罪了恶灵吗？
嗯，
我觉得不是的。我想的是这个丹·里维拉他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肯定是这个所谓的协会里面还蛮牛逼的一个。
那是，
不说解决吧，他起码接触到了很多这些事件。
对，他 title 不就是首席
啊，
嗯，就探灵员探案员。
对，所以他本身会不会他体内的这些负面的东西，无论是情绪啊还是所谓的物质啊意识啊，一直在慢慢积累，慢慢的到达了一个阈值，
嗯，
这个阈值呢它会降下去的，就你不参与这些事件之后它慢慢降下去，没想到一把给他来了个大。
哦，
对吧，他已经到达90了，到100就要破了，他平时接触的那些都120.5 120.5啊，慢慢降，
这下30000是吧？
啊，直接来了一个10、11、12的这个安娜贝尔，然后这个阈值到了之后，他就出问题了，给我感觉这种。
哦，也有可能，
对吧？就而且他本身作为他能进那个展示柜，跟平常这些买票进去参观的人有很大的差异，他就是一个直接接触者嘛。
嗯，
相当于一个主要的介质。
对，
就娃娃可能借助他做的一些动作之后，他身体阈值到达了巅峰，就完全崩坏了。
嗯，我在网上，包括咱们品类有其他 UP 嘛，海外有一些是专门玩这些娃娃的，
哦，
就你这造型越凶越好啊，然后家里摆个一老牌这种，
嗯，
啊，就是还蛮吓人的这种，蛮拼命的吧，我觉得
造型越凶，可能就越具备艺术品的属性，而这种灵异属性会降低一些。
但你这玩意儿摆家里
有点瘆人，
挺瘆人的。
你大晚上起来上厕所，一眼就看见，
嗯，是
就不用去厕所了。
是是是。
啊，行，那也差不多啊。这个事件，不管如何，确实有这个人员伤亡。
嗯，
真的是希望逝者安息吧。
没错没错。那听完昨天河里养生的鱼友应该知道，咱们老鱼现在这颈椎病严重到什么程度
啊？是是是，
已经影响工作生活了。
我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但还好多亏了妙界按摩椅啊，不然去推拿店前啊，这老鱼钱包估计要吃不消了。
嗯，那可不。
每天用它按压给鱼友们干视频啊，咱们都有动力了。
嗯，
以前呢我买过按摩仪，两轮下来还是难受，不像妙界的 8D 按摩头设计的就恰到好处。它模仿呢是人手虎口，能稳稳卡住我们酸痛的后脖颈，顺道呢也给斜方肌肩胛骨来个马杀鸡，一套下来僵硬的肉松了，淤堵的穴位呢也通了，
那可不，
整个人呢就很舒服。平时啊，久坐低头刷视频的鱼友们应该也没少喊脖子痛吧？
嗯，
不及时舒缓，很容易就发展成像老鱼这样的颈椎病了。
啊，像我这样，
那总去按摩店又太贵，追求性价比呢，真的很推荐妙界。毕竟啊，能拿下热销好评回购三榜第一的按摩仪，配置和手法那都是没话说的，
绝对。
腾不出手的时候呢，把插扣一扣，随时随地开按，还有三档力度和热敷可以调节。上能按肩，下能按腿，中能按腰，全身啊都能放松。
是的，
那看看大家的眼睛啊都是雪亮的。全网销量 top 一的按摩仪确实好用，心动的话可以点我们评论区领券，有保价和运费险。买贵的话可以随时找客服退差价，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免费换新，自用啊或者送礼都合适。
是的，如果有需要的鱼友可以在评论区领券购买。好，那我们开始下一个投稿。好，今天第二个我这边啊，来自于我们的客服投稿杨小熊小杨啊，小杨你应该听到就知道是自己的稿子了。它是一个租房子的一个事情
哦，
啊，说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份，他有租一个房子，而且呢，他从去年11月搬到这个新租的房子开始，就一直各种诡谲离奇不断。他甚至一直在自我怀疑，我们小杨自怀疑自己说，是不是我的问题啊？
嗯，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的操作，或者说是他之前有过一些灵异体质啊，人家没有这东西，所以憋到3月份，他说跟朋友聊了这个事情之后，朋友说你投稿给鲶鱼吧。
哦，
他首先非常感谢说我的朋友在听完我这些事情之后，没有上来就彻底否认我，他就是没有说哎，
就说不
行
嘛，
对对对，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听完之后都劝他说直接搬家吧，别这么纠结了。
嗯。
他先做了一个前情提要，他跟父母住了2年，去年10月呢买了一个新房子在装修，他不想住进新房子，担心有甲醛，加上呢这个新家离公司特别远，所以在公司附近先找了一个房子先租着。找房子的这个过程啊反倒是非常不顺利，
哦，
这一点就很真实，我觉得要是非常顺利的话，他可能立刻脑袋里面这个敏感神经就叮提起来了，
嗯，
是不顺利，最后实在是没办法找不到了，他找到某红书，哎，有一个房东的直租，然后觉得这个空间大光线好，就跟房东把这个合同签了。
嗯，
11月搬进了新租的房子。
哦，
介绍一下房子居住这个人员情况啊，这个房子是个2室1厅，房东其实是个二房东，就这个在红书上面发帖的人是个二房东，她呢是个女性啊，女房东住在主卧带阳台，咱们小杨呢住次卧。这个女房东差不多她说一个月会认认真真过来打扫一次卫生什么的，因为他的女儿大学放假会过来住几天，放假结束呢就会走。
哦，
相当于大部分时间还是小杨一个人住在这个2室1厅里面，还挺舒服的。这个房子的情况前面也说了，2室1厅嘛，进门客厅，右边主卧，然后旁边接着一个次卧，客厅有一个衣柜和一个内嵌式的衣橱，左边是沙发和厕所。小杨住的这个次卧啊，是整个房子里面啊光线最好的房间。如果主卧跟次卧不开门的话，客厅可以说是一点光都没有，而且因为厨房的这个纱窗全是油污，所以厨房里面也没什么光。
嗯，
事情是从10月25日决定租房子开始的，那个时候他已经确定要租这个房子了，然后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小 F 就跟这个小杨说，你到新家之前记得用艾草熏一熏。
嗯，
然后为什么我要特意提下这个事情啊，一个是跟后面的这个情节有关吧，另外一个呢，这个小 F 是我在通过鲶鱼认识的。
哦，
咱们都是鱼友，所以对这个事情啊比较敏感。
嗯，
新租的房子离公司很近，晚上下班之后呢，他就听了 F 的这个劝告啊，买了艾草叶熏了2根才回家。当时不以为意，没想到后续啊，救命！11月3号，他正式搬进了这个新租的房子。记得当时连续几天都在清理东西，然后他就发现啊，自己的猫叫乖乖，叫小明，他的猫开始出现了奇怪的反应，一直在强烈的应激，每天一到晚上就疯狂的挠房间门要出去，不愿意待在卧室里面。他住的这个房间门其实有点小的，这个猫呢有一次啊在这个 下面的缝隙里面抠这个门板，抠狠了，把这个门板抠了一块下来。
哦，
最惨的是你抠的这个猫指甲里面爪子里面全是木刺，全是血丝。
哎，
他当时特别心疼，说虽然我家猫胆子很小，到了新环境应激，但是之前我换地方住也有把猫寄养到朋友家，他都没有这么激烈过，今天怎么了呀？
嗯，其实猫真是探灵气，
那这真的是这种、说是养猫不怕鬼，养狗不怕偷嘛。
嗯，
一直是连续着四五天晚上都保持着这种应激的状态。那猫猫受伤的那天晚上呢，就小杨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就在群里面问这个养猫的朋友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呀，然后去某宝搜了一些防应激的药，买了一些防应激的舒缓的药片和那种药水，那个药水跟蚊香一样，跟电热蚊香一样，你往墙上一插，然后它就会慢慢的散发出来。
哦，
我也买过，
嗯，
但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家这个后来的这个这位成员噗噗成员完全没有这种应激感。
哦，
就是一个自来熟。
是，
回到稿子，当时呢他也没多想，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装上了，用上了，觉得猫猫呢也开始适应环境了，没有之前反应那么大了。但现在想想，其实最开始这个猫的反应应该已经表示出这房子有点东西了。
对，
但他自己一直沉浸在搬出来的这种自己住了新环境，很兴奋，并且对未来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就没有去察觉这些事情。等搬进来已经第一周了，大概在11月8号或者9号，具体时间还不记得了，突然小杨就听见这个客厅的内嵌式的衣柜里面有声音。他当时不知道这是个衣柜，因为它的这个装修方式啊，像是那种房间门一样，还是小双开门，只是矮一点。
嗯，
门上面还贴了一对对联，
哦，
以至于小杨一直以为
这是门，
这是主卧室，他以为这是个房间。那这个时候乖乖也听到声音，就是那个猫也听到声音了，一直在这个柜门前面闻。小杨第一反应非常真实，说怕不是这个里面有老鼠什么的。一开门，满满一柜子衣服。
哦，
上面是挂的满满的，都挤得都要爆出来，下面也是叠的满满的，隔板下面还有一层放了各种品牌的袋子，当时小杨开门的时候还掉出来了。我不知道你看到这种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啊？我其实看到这种，如果不是我家的话，是一个陌生人家这种情况的话，我会有点害怕。
我对味道比较敏感吧，我会觉得这种大量的衣服，
会有味道，会不舒服，
会有味道，我会躲，我会下意识会堵。
如果他没有那种老衣服的味道，就是很清新的，
不行，我不喜欢闻到别人的味道。
我看到衣服，我就是从视觉上面我会有点害怕，不知道为什么。跟我们一样，当时小杨也是心里面不太舒服，他没害怕，他就说太挤了，这衣柜里面放那么多。
哦，
而且不是这个衣柜，是他看到衣柜的一瞬间，他甚至觉得房间里面也挤了
啊。
他就安慰自己说，这心理暗示啊，别想那么多，就是衣柜挤，房间没事儿。但是这个衣柜里面啊，到底是不是房东的东西，是那个女房东的，就是二房东的，还是一房东的啊，他也不知道，就想不管了，反正以后我不开就行了。
嗯，
这么个声音我也没有办法，把衣柜门关上，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时间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左右，到了11月当月的月底，他下班回家，开门进门，反身关门的一瞬间，就突然感觉主卧空地上站着一个人。
哦，我大概知道什么感觉
啊！他第六感的这个警铃大作，就感觉主卧绝逼有人。于是他就抬头啊，往主卧去看了看，倒没人。他就僵在这个大门前，死死的盯着主卧的房间。他就觉得，我虽然我的视觉上没看见人，就是感觉有一个人
啊。
当时他被吓的，他说我一半是被吓到了，一半呢是想看看情况，就待在门口没动作。果然慢慢的，可能是因为他的眼睛能适应黑暗了，他真的就看见主卧里面有一个人。
嗯，
只是怎么形容呢，他是站在房间里面，白色的人形的东西，但是不动，就伫立在主卧的床的旁边，一直到他的，就是咱们小杨的猫从次卧出来蹭他腿，他才反应过来，赶紧过去把主卧的门关上了。之后呢，除了一定要去主卧就是晒衣服，他再也没有开过这个主卧的门。而且他晒衣服都选择是太阳最大的白天。当他意识到有这个东西之后，他说我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晚上我也没被鬼压床，我也没被吓，也没有什么鬼喊鬼叫啥的，就 就没在意了，想着巧合，反正他只要不影响我就行了，他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嗯，是。
而且他也怀疑是自己看错了嘛，错觉啊之类的，就一直用这种方式自我安慰。时间又过了大概小半个月，12月中旬，也是晚上下班，他在次卧跟猫猫玩跟贴贴呢啊，在这边吸猫呢。当时他弯着腰侧着头跟这个猫猫贴贴的时候，从床底直接看到了客厅。
嗯，
又看见东西了
啊，
客厅有脚在走路。
哦，
在来回走，当时小杨僵住了，就一直保持着弯腰贴猫的姿势，就脸几乎贴着这个地面跟猫嘛，他贴着猫在看这个客厅的位置，
嗯，
得看了一分钟，确定外面的这个人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害怕到不行。
是，
他想还好房间里面除了我还有猫呢。最后他是鼓足勇气把自己卧室门关了，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了。
嗯，那也不敢处理啊，
再次没去处理啊。那周呢，周末房东来了打扫卫生。这里补充啊，这个房东在房间里面放了3张床，因为周末呢会有一些人约这个房东做理疗。
哦，
他是做这个工作的吧，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这些设备呢全部在主卧。晚上聊天的时候呀，哎，这个房东一眼就看到了咱们小杨放在客厅之前没烧完的艾叶条。
嗯，
就说哎呦，你这个是假的艾叶呀。
哎呦天哪，
小杨很疑惑说，艾叶这东西还能有假，这东西也没啥成本的，又不是艾条对吧，艾叶呀。
嗯，
他就反问说为啥呀，为什么假呀。这房东也没 diss 啊，就直接就解释，就说正宗的都是艾绒啊，你看你这个上面全是硬的小树枝叶子，就长得也不对啊，你就肯定是假的。
哦，
小杨说我也不懂，这我在拼多多上面买的，随手买的。
啊，
这房东就直接起身随手把小杨的这个艾叶条全部给扔掉了，就那种很嫌弃的嗯扔掉了。
嗯，
然后去他的主卧拿出了自己的艾叶，拆开包装，拆开来之后发现呢是应该是之前用过的，还剩5根，就跟他说那这些就送你了，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艾条。
哦，
小杨说我搬进来之前啊，小 F 说艾叶可以净化，那房东走的那天呢晚上他就在房间里面点了房东送给他的这个新的所谓真正的艾叶。
嗯，
然后在这边熏，因为他之前在不是看到东西了嘛，在这边熏这个房间。不过啊，熏过艾叶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确实是没感觉到房间里面再有东西了，好像是好的啊。之后的日子呢也正常过，每天上班下班，加上小杨说自己比较宅，每天呢就特别累啊，在房间里面待着也不想出去，有时候熬夜感觉自己被压床，他就对自己说你这是熬夜所致的啊，你疲惫，也没放在心上。但是啊，这段时间开始每天一到家就身心俱疲，就累到我躺在床上我都不想起来吃饭这种程度。
嗯，
他就跟自己说，哎，工作太累了，工作的原因当牛马啊，日子就这么平静的过。这个中间他就没有再熏过艾叶了，一直到了1月份月底春节，中间呢这个房东还来过一两次。小杨自己呢因为没抢到票，他就没有回老家了，就想着我就在这个房子里面过年吧。放假之后呢，他在这边打扫卫生，顺带又熏了一次艾叶，想着新年新气象吧。
是，
那几天倒也是精力充沛啊，干劲十足，自己搞了年夜饭，把房子呢打扫了一遍，甚至把那个厨房的纱窗全部给用那个纱窗清洗剂洗了一遍。
嗯，
就能透光了。洗完之后确实光线足了一点，这段时间倒还不错，指的是他的身体状况啊。他就再次没有用艾叶去熏这个房子。
哦，
因为他觉得这个房东给的这个艾叶可能是真的吧，这味道好大呀，就不太想用。
用着真窝。
过后呢，时间到了2月，那种乏力和难受的感觉再次袭来。他说我不知道是自己在逃避，还是真没往那方面想，一直就没往之前看到的人影和脚步那方面想。
嗯，
他觉得是压力大，是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亚健康什么的，开始尝试去运动或者听歌来转移注意力。到了3月份，这种难受的感觉非但是没有减少，倒是愈演愈烈。他经常会一点力气啊都没有，莫名其妙的。有到什么程度呢？就走几步想蹲下来，全身无力。甚至是他坐在地毯上面刷手机，刷着刷着感觉背啊像被千斤顶压着一样，使不上劲，巨难受。
有这么严重？
他说：“倘若这种感觉一直在，我肯定会立刻跑到医院去。但问题是， 我只要不在这个房子里面，比方说我在公司或者出去吃饭什么的，就还好。
嗯，
唯独是在这个房子里面，这种感觉啊非常严重。虽然谈不上这个整个人啊到外面之后会焕然一新，但是我只要不在这个房子里面，这种乏力感就会降得比较低，就没有那么乏力了。
嗯，
这个时候小杨才开始怀疑会不会是房子有问题。
我开始怀疑这个了。
对对对，他说啊，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这么想呢？因为我平时在公司做流程嘛，比在家里面累多了，压力也大，天天面对老板的 PUA 和画饼，理论上来说我在公司应该更累啊。
嗯，
但是没有，他在公司还好
啊。
这段时间小杨开始找朋友倾诉，说自己最近的感受，找到了小 F， 就是之前建议他用这个艾叶熏房子的那个最早的那位，也是他的
鱼友。
鱼友，对对对。小 F 听完之后啊，说你这样，咱们俩这样分析非常的科学，说你用排除法，那工作没问题，父母这边也没问题，朋友间是不是也相对和谐，
嗯，
你的小猫每天也是能吃能喝的，也没问题。说完这些，小 F 就没说，闭嘴了。
哦，
小杨说我懂了呀，
就我有问题呗，
言下之意就是房子的问题呗。
嗯，
他开始向外去寻求帮助了，并且减少在租的这个房子里面待的时间，比方说他会拉着同事一起去学游泳。而那段时间，就之后的这段时间，在租的这个房子里面待的时间比较短，加上运动和锻炼，他的这个状态呢真的有在慢慢的变好。期间啊，他不是没考虑过搬家，主要就是因为经济原因，家人不支持他租房，所以没有给他任何的经济支持，单纯靠工资和他之前的积蓄，他已经把这个钱交到现在租的这个房租里面去了。那每个月刨除吃饭和养猫的钱，真的没有余钱去租房子了。
嗯，
这里呢，就现在租的这个房子呢，离公司又近，地方又大，小区环境还好，加上搬家也麻烦。他说万一我这边签的合同是我没住满一年，那押金不退，那怎么办？
对啊，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把找新房子搬家的事情提上议程。那还有一个原因，他说我也没有被物理伤害到。
嗯，
到了4月10号，他第三次再次目睹了那个东西，
又来
了，那个白色的。那天晚上他洗衣服啊，拿到主卧阳台去晒，他就是应该是这个习惯，主卧那边可能太阳好一些。就在他走到这个，就把衣服全部铺完啊，再挂好，走到客厅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客厅有人在
啊，
果然是那个白色的人形的东西。他当时站在主卧这边不敢动，说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呀。最恐怖的是这一次的白色人影没有局限在某个房间里面，而是在整个屋子走来走去，甚至于他有路过我，他有经过我，我有闻到，我有感觉到他在闻我的味道。
嗯，
说就好像调情一样，把头伸过来闻我的脖子。但这期间完全没有任何情欲的成分，就是满满的恶意，就好像我身上涂了是不是香水，是
调料。
对，调料，他对我垂涎三尺的样子。当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候，他咬着牙冲回房间，关上门去找那个用剩下来的艾草条。
嗯，
与此同时呢，他的猫就是乖乖也浑身炸毛，像个蒲公英一样。结果上次就是房东给他的那个艾草条啊，他没找到，不知道放哪边了。找到一根遗落在他的房间桌子跟墙夹缝里面的那个艾草条，应该就是他第一次买的，在拼多多买的。
嗯，
他说可能就是我某次用完不小心倒进去没在意。他当时啊就没得选啊，甭管是真的假的，对吧？房东说是假的，我甭管了，我先把它点上。他说点的时候双手都在发抖，
嗯，
一股子味道飘散出来之后，心里面安心了不少，虽然难闻，但是安心。
嗯，那是。
有趣的是，他的猫本来对艾草燃烧的味道挺抵触的，这一次即便是没有凑进去闻啊，但是身上的这个炸的毛也就慢慢平下来了。
嗯，
就好像我小猫也闻着这味道安心了。他就想着，哎，门外那东西会不会怕我的这个，我现在在手上的这个艾条？
对，
胆子很大啊，他拿着这个东西开门了。
哦，
开门之后门外也没什么东西，就恢复平静了。之后呢，他在小 F 的建议下还用过撒盐水的方式来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啊，他们投稿人说自己不太习惯艾草的味道，但是他发现有一个奇怪的事情。
嗯，
房东给他的艾草条跟他自己在网上面买的样子虽然差不多，但是味道非常大的差别。
房东啥味儿啊？
哎，你先别急啊，咱们小杨说啊，用房东的话说，他不是你买的是假货嘛，对吧？
嗯。
而且为了这个事情啊，就到底这房东说的什么假货，我给你的是真的，你买的假的。他为了这个事情，他特意跑了一个艾灸馆和一个药房，分别买了一些艾草条回来。
嗯，
这次肯定是保证的
啊。对啊，
说是那种小小的、短短的，用来给身上做艾灸的那种，虽然长得不一样，但是他确定自己最早买到艾草条燃烧的味道，跟后来自己去艾灸馆和药房买来的味道一模一样，
那就不是假的呗。
而房东给他的这个艾草条燃烧的时候，除了呛人的味道以外，还透着一种甜腻的感觉，
哦，
就好像喝茶的人说回甘的那种一样，闻多了像有点那种香精的味道，很奇怪。某次呢，这个咱们小杨跟同事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个同事就开玩笑说：“哎呦，你别不是那鬼在闻你身上艾草条的味道吧？
嗯，
那房东给你的是假艾草条，引鬼的。”
是。
虽然这个同事全程用开玩笑的语气在说，但是张嘴就是鬼。小杨听得特别的不适，他就没继续这个话题了。但是他说的话却让现在啊小杨想起来细思极恐。
嗯，
最后呢，小杨在五月中旬开始找了新房子，陆陆续续找到了六月初，最终和现在新租的室友啊就在一起租这个房子了。目前这房子呢一切正常，他的小猫入住之后呢，当天晚上就在卧室里面开始翻肚皮了，一点都没有应激。
嗯，
那最后他有补充说，他这个事情啊有跟其他的鱼友说过，他在咱们群里面鱼友都说，你快点搬吧，这房子在吸你阳气，你是用精气在供养的这个房子。
嗯，
他最后感叹是不愧是听鲶鱼的人啊。投稿到此结束。
这还挺明显的，其实就我听到就刚才你说，我说这妈碰一正常房东，就灵异品类里碰一正常房东还真不容易。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房东还挺好呢，说这假的我给你换换，听到后面就觉得
这房东
真是引鬼的这玩意儿。
对，给的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还是说艾草他做了一些其他的操作之类的。这样确实就像你说的，你别的什么生活 vlog 啊，或者是电子产品的这些大 UP 啊，他们可能接到的这些东西房东都是好人。
那肯定
咱们接到的房东大多数吧都是有点，
确实没办法，就来投稿的确实也都是遇上事情的嘛，遇上不大好事情。
是是是，防不胜防啊。
嗯，一开始这房东装的还挺镇定，挺像。
对，
肯定房东肯定先着急了，说你用他妈真艾草把我这养东西全赶走了。
啊，是是是，有种感觉。哎，你不说还真是，我只以为他的那个艾草可能是他做什么操作时候要用到的，你这么一说还真的就有像这个房子就是他布置好的，有这个企图的。
是。
等会儿咱们今天录完你带两根艾草走，我这边有艾草条。
干啥呀？
啊，回去艾灸嘛。
你也想让我吸吸。
我是纯艾灸的那种小短的。
是。那味儿确实我也不太喜欢。
我鼻炎，我一闻到就会打喷嚏。
你是物理隔绝。
是是是，也真的是大家租房子，真的祝大家一定是找到心仪的、合适的、平平安安的房子。
对，
感谢小杨的投稿，祝他后面平安顺遂。
好，今天我这一篇啊，是来自我们客服号鱼友小李啊，也是和娃娃有关了。
哦，也是娃娃，
是咱们这个主题的
啊。
小李说。自己说这事情啊没有那么久远，大概也是一两年前发生的。事情是自己的一个沪漂的女生朋友小 A 身上发生，然后跟咱们投稿说的。那时候呢是小 A 和男朋友已经准备结婚了，他们都是本地人啊，所以两家啊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把他们现在住的两室一厅的自家房子重新大装修一下，哎，就当婚房嘛。
嗯，
那就没地方住了，就面临找短租房的问题。
是，
大家都知道啊，这房东很少有愿意短租的，都希望租个一年以上，
越久越好。
对，所以在附近跑了两天啊，都没有合适的。哎，他们算起来装修一个多月，用的材料呢都是环保的啊，散位一个多月，撑死三个多月也能搞定了啊，而且期间还要上班，所以最后呢，他们选择了一个酒店式的短租公寓，哎，一间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还可以带宠物。所以呢很快两个人就利用下班时间去看了，也确定了找个周末就准备搬进去了。小 A 回忆呢，起初搬进去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事情就发生在第一周周五。那天呢小 A 发现家里其中一只猫尿闭了， 上厕所一直没有上出来。周六一早啊，他们就带去宠物医院。医生说啊，你家这猫猫已经好几天没有尿尿了，所以当天啊就住院了。两人回到家之后呢，就其实还有一只猫啊，就本能的开始关心起另一只猫猫。
两只猫？
对，两只猫，想着另一只猫会不会也有问题。发现啊，另一只猫一直躲在厨房里面不肯出来，好像看见什么东西很害怕一样。一直到后面呢，把它引到这床上被窝里面，情况才好一点。当天晚上，小 A 是照例和朋友们在群里聊天，说啊，终于是收拾好屋子了，因为之前一周太忙了，几个朋友可能有定期玩游戏没玩。那投稿人他们呢，就小李他们就提议说，哎，你们终于忙好了，想看看你们新房子，就开了个多人视频。
哦，
哎，当时小李说可以看出来很多地方都温馨的摆设过，但唯独有个地方很违和。
啥？
就是这小 A 和她男朋友这床头上方啊，很突兀的一左一右挂着两个玩偶。
挂着玩偶？
哎，就像挂在包上那种，头顶有个圈，然后有链子挂着。哎，两玩偶不是很大，但是很高，靠近这个天花板，挂在两个钉子上，挺奇怪的。小李他们就问啊，小 A， 你这怪东西干嘛不拿下来？
那不是晴天娃娃？
不是。小 A 说他懒得弄，因为很高，这家里面暂时没有这晾衣服的大杆子啊，只有矮那种，虽然占地方，但勉强用着啊，我们没有工具弄下来就算了。再往后呢，小 A 说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除了每天正常上下班啊，就是会约着中午吃饭，看看材料什么的，然后晚上回家再看看装修进度，督促一下。回租房地方呢已经很晚了，
是
就喂猫睡觉之类的。那段时间因为太忙，也没觉得有什么事情发生。直到半个月后呢，他们家那个去看病的猫猫回家了，两只猫呢才回到厨房里面依偎着一起睡觉。但没过两天，这猫咪啊又发生尿闭了。
又同一只吗？
同一只，就只能又去住院了。医生说啊，你家猫猫应该是一直高度紧张，在医院后期是可以正常排尿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家又复发，所以只能又回去住院了，
应激了。
哎，某天小 A 说他们回到家之后发现又有怪事儿。这之前住的好好的，此时家里面有个一两只蟑螂，但自己和男朋友呢其实不是太怕蟑螂，只是觉得有点恶心。老公呢就马上下楼买了杀虫剂，并且把猫猫放进猫包里面，把每一个可疑的角落都喷了一遍之后，一猫两人呢出去吃了晚饭，顺便散了散步，差不多三个小时之后才回家。结果一回家，小 A 给咱们投稿人形容的是，刚才是一两只，喷完之后这会儿捅了蟑螂窝一样。
这个我完全能共情住啊，
整个家里面大大小小蟑螂大概得有个三四十只，散落在各处，都翻着肚皮蹬着腿，小一点的直接是死了。那小 A 他们强忍着恶心，把窗户打开啊，把地仔细打扫，又拖了地板，折腾到凌晨才洗澡睡觉。晚上呢，小 A 就在群里面跟小李他们说了这个事情，本意是遇到这事情太倒霉了，大家呢也是在安慰他说还是不要在家里吃东西之类的。但小 A 说，我来租房这地方啊，从来没开过火，
不做饭，
哎，而且怕猫咪翻垃圾桶，这垃圾也从不过夜的。奇怪就是哪来的蟑螂？而且一般蟑螂都是厨房啊这些卫生间这些地方。他们家蟑螂全都靠在这个卧室的床尾电视柜附近。
啊，
但总之呢，今天也全部移开打扫了，应该是 OK 了，
清理过了。
但诡异的是啊，后面几天小黑说时不时还是会有几只蟑螂出现。他虽然心烦，但是因为操心家里装修和上班，还有猫猫还在医院里面住院，也真是没空深究了。大概住了快一个半月以后，这种情况呢依旧发生了。小 A 他们就开始怀疑啊，我要不装个监控吧，一是这尿闭的猫猫回来需要看看，就回家呢把这旧监控拿过来。装好后第二天中午午休，小 A 说我想着看看我家猫。刚开始点进去的时候，看到家里面猫猫呢在卧室这被子上睡觉，镜头往另一只移过去，这一只呢是在大门门口猫抓板上面趴着，本来是没什么，突然砰的一声，小姨说我放电视柜上这摄像头好像就像有人用手从左往右狠狠拍了一下一样，
撞了一下，
就像有人发现这摄像头开了，恶作剧一下啊，镜头呢踉跄了一下，又晃晃悠悠定住了。同时间，两只猫咪几乎是弹起来一样，就往厨房里面快速跑过去，躲了进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有几只蟑螂开始慢悠悠地爬向电视柜，爬到了镜头可以看的范围。
就蟑螂还在，还没清理干净呢。
小医生是人都傻了，他说一时间不知道是被吓到还是恶心到，当时就把这事告诉了男朋友。但男朋友呢，因为也上班，没时间回去。直到两人都下班，匆匆赶回出租屋查看，才发现此时啊，没有什么异样。
蟑螂呢？
蟑螂呢也不见了。
啊，
那当天晚上两人还住那的啊，和几个朋友就是玩游戏玩吃鸡的时候，小 A 就和小李他们说了这件事情。那大家当时没有在意啊，继续在玩，玩到差不多11点半左右啊，最后盘打的都有点困了，突然小 A 来了一句，就好几个人嘛，他就说，小 C 你们家这妹妹还没睡呀？
啊，
小 C 的妹妹这里补充说只有3-4岁啊，说怎么还在叫妈妈。这时候小 C 才打开麦说，没有啊，我一直没开麦，因为他的妹妹已经睡了快1个小时了，我不想吵他，所以呢就一直没开麦，
这不是小 C 那边发出的声音，
对。但此时呢，小 B 和小 D 其他几个人也说，哎，我以为是你小 C 的妹妹在喊呢。这时候小 C 就说，你别放屁了，他早就睡了，不然我怎么可能打那么晚游戏呢，对吧。但咱们小 A 事后回忆，当时确实有个小女孩声音一直在喊妈妈妈妈妈妈，而且是递进叫声，就想要妈妈搭理她那种感觉。发生这件事之后呢，小 A 当晚就没睡好，而在床上啊半梦半醒的，然后发现房间里面又来动静了，是那种墙壁摩擦的声音。你说是蟑螂在墙壁上爬的声音也好，有人用手指摩擦这个墙壁声音也罢，就是那种沙沙声，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下那种很巨大的椅子拖动的声音，就拖到自己床边上，
那就不是蟑螂了，蟑螂可拖不动椅子呀。
小姨说当下自己是真的愤怒了，因为这些天又忙，对吧，偶尔还有那种蟑螂爬过床头那种汗毛才能感觉到的体感触觉，他觉得这样下去啊，这蟑螂就要爬自己脸上了。本来这个月还没住满，说这个租金什么的估计我现在退了要费劲了，对吧。第二天出门上班呢，和老公一商量，说我们家里面啊，这北面最先装修小房间已经好了，本来电竞房的只有一个客人用的沙发床，家里面呢基本也家电入场了，只是没人装而已，有水有电有洗衣机的，搞搞卫生啊，咱们就回去吧，我宁愿吸甲醛也比在这破房子好。
我就去装修一半的房子先住了，
对，立刻呢就利用午休时间把必需品用行李箱装好，当天晚上拎着箱子抱着猫猫搬回去了，因为当时不算热，还没装空调，小 A 呢就开着窗户睡了，也好少吸点甲醛。同时间也积极和房东说啊，说我家里面差不多可以了，我就搬回去了，下个月不用租了啊。如果有人问你啊，我们可以马上搬走，就意思是你这房子呢可以立刻就租给别人了。
那租金呢？
租金呢就再商量呗。反正不想住了。小 A 跟咱们投稿人说，当时搬回去啊，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甚至整个人运势都好了。一是家里这猫回家之后再也不尿闭了，也不会再有高度的紧张和不适应了，虽然新家这格局变化很大，但猫猫们啊都习惯得很快。二是靠近月底还有3天时候，房东说有户人家也是着急找房子，下月马上进来，就叫小 A 他们这2天就可以搬走了，收拾好呢晚上就来退这个押金和租金。小 A 他们一听啊特别开心，
那是
我省了3天房租，对他们来说可以庆祝一下。第二天下班呢，小 A 就开了爸妈车把剩下箱子都运了回来，连夜搞了卫生把东西复位了。之前是拍了一个照片，就是把房东那个房子稍微是按自己风格简单的布置了一下，这会儿呢他要复位，对吧，
还原，
要还原。其实除了厨房不需要额外整理只搬走物品之外，也就换了房间的这个窗帘和靠墙一侧站的防止这个蹭墙的静电贴纸而已，
那都是好东西，都不用换。
他估计自己带回家还要用吧，就拿出了当时拍这个租房的照片想对照着还原一下， 因为咱们小 A 呢比较瘦，他就叫男朋友把电视柜移过来，又在电视柜上面加了一把那种靠背的塑料椅。这里呢有点很奇怪，小 A 说这把椅子啊，我记得他们按照习惯一直是放在厨房里面的，但此时呢却出现在卧室的窗下面，
就是那天晚上拖椅子的。
小 A 就想起来昨天晚上那椅子拖动声音，
对，
有点头皮发麻，但想着马上要撤了，说赶紧就让男朋友你给我扶好了啊，我把这旧窗帘换下来，再更换上这屋子原本窗帘，速速解决啊就得了。
真是好人啊，是我的话我就不换了。
那好不容易挂好啊，小 A 就从上往下巡视了一遍，看看还有哪边没弄好，结果目光就落在了这天花板下面的娃娃上面。
还在呢。
他发现呢那个娃娃不知道什么时候侧过来了，说两只原本正面朝外的娃娃此时是侧着朝向窗外的，就好像看自己一样。小 A 呢突然头皮发麻，觉得挺诡异的，他叫老公看，老公当时是对比手机一开始初始那个照片嘛，
对，有照片，
那个娃娃是正面对着的，而且这不会动啊，这娃娃怎么会动呢，又没风。再看看此时墙上的也觉得有点诡异，还是先把咱们小 A 扶下来，然后把椅子呢又放回了厨房里面。临走前呢，小 A 男朋友把这电视柜准备拉回原位，因为可能是用力动了一下，这抽屉啊打开了一条缝，男朋友顺手关紧的时候，里面又爬出来一只瓜子那么大小的蟑螂。老公心里想着这几天没人住不会又有了吗，于是几乎想都没想就把抽屉拉开了，结果一抽屉里面全是密密麻麻蟑螂。
我去，你赶紧走吧，别要了这房子。
小 A 男朋友的形容就是就好像谁抓了一把瓜子撒进去一样
啊！
当时就大喊了一句我操，赶紧把这抽屉关上。那小 A 还问怎么了，就男朋友叫他赶紧把地上旧窗帘抱走啊，把杀虫剂拿来，还想再杀一下，就把抽屉打开条缝对着里面一顿乱喷就关上了。有几只蟑螂啊跑出来之后也是一顿乱刺，两个人说此时头皮发麻，也不敢检查有没有杀死了，就一路跑到楼下才舒了一口气。等时间到了第二天，小 A 说和房东交接的时候啊，他们俩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想着还是把那蟑螂尸体扫掉吧，
处理掉，
省得下一任租客看到了，那万一不租或者是房东扣钱之类的
啊。
等到的时候发现房东和租客已经站到门口了，原来是租客也是趁着午休想提前看看需要添置点什么。那小 A 和老公当时对视了一眼就觉得完了，这估计要被扣钱了。
蟑螂嘛，
对呀，你蟑螂什么弄得乱七八糟的，还有杀虫剂什么的都没收拾呢，就只能有点尴尬的打开了门。本来以为因为这些事情租客会变卦或者房东扣钱会成定局了，奇怪的是他们一推开门发现房间里面干干净净，就像自己第一次来时候一样。两人呢进房间打开抽屉，发现这抽屉里面一只蟑螂都没有。
蟑螂呢
不知道啊，消失的很干净。而且椅子昨天他们走的时候男朋友是放进厨房的对吧，刚才有讲的，
是
此时又出现在卧室窗户底下。
那你椅子就是要放那儿。
房东带着租客去看了最靠近大门卫生间和厨房，还对着客厅里小 A 和她老公说，都没开火啊，煤气都没用过，水槽什么也没用过啊，没什么臭味。
那可不嘛，天天吃外卖
的。对，那么干燥，那客厅也蛮干净的嘛。而小 A 和男朋友什么都没说，因为此时他们看到原本挂在床头上方靠近天花板那两个娃娃也消失了，
没了。
事后呢，小 A 和老公在群里面和咱们投稿人这几个朋友复盘嘛，他们几个朋友呢可以说是说什么都有。好一点就说是房东提前来看过，看这屋子里面一塌糊涂怕收拾不干净啊，这个租客反悔就提前收拾了。但问题是你租房存续期间啊，你不能随便进租客房间啊，对吧，钥匙还在小 A 他们手上，
是
啊，而且走廊呢都有公共监控，应该不太可能。而且把这个东西打扫好啊，除了可能对下任租客有好处，扣不了钱了嘛。
但这个朋友说的也很有道理啊。
对，但是坏一点的有朋友就猜测，就往悬地方猜了，就往斜地方猜了，比如说这房间就一夜之间没人去的情况下 都归位了，
嗯，
说明这房子里面脏东西准备开始迎接新一轮住户了，
哦，
又是一个新的循环。
这么想的，
还说这椅子嘛，不是无限归位到窗户底下，
嗯，
是不是有人在那儿跳下去？
哎呦，这想的最吓人的这个
啊，它无限归位嘛，一直往下跳。
嗯，
那最吓人是那两个娃娃，明明小 A 现在想起来啊特别突兀，
嗯，
他换做自己现在肯定会找东西插下来，但偏偏当时就跟魔怔的一样，就是不想弄下来，他就想让它挂在那，而且怎么会有人把毛绒玩具分散的挂在墙两侧呢？而且有一点，是不是当天晚上自己听到那沙沙摩擦墙的声音是这两东西
在墙上爬呢？
在墙上爬。那还有那个叫妈妈的声音，到底是当时玩游戏里几个人里面谁家发出来的，还是自己房间里面某个东西发出来的？
那娃娃吗？
那当然，最后好在是咱们小 A 也回到自己家房子了。咱们小李说，以他大神经这个平常心啊，随着时间流逝啊，这些事情早就忘记了啊，整个事情呢也就结束了。
那所以小 A 和她老公有拍这个照片给投稿人，投稿人有发给我们吗？
哎，没有，
没发是吧？
他们当时可能视频的是投稿人看到他们这个叫啥，墙上挂着这两个玩意儿。
哎，我其实我一直憋了好久，就是讲猫猫这个事情。但是我讲的这个猫猫跟小 A 的这个，小 A 这边明显是情况不对嘛，
嗯，
很大差异啊。就是首先，猫这东西是独居，你别就用人的想法去想，它好孤独啊，你给它再买个朋友。那这个时候往往这两只猫，原住民和新猫，总有一只要应接的。
但他家这情况有可能从小就一起养呢。
对，我不是说我讲的是跟小 A 这个，
对对对，
没关系的嘛，对吧？就是大家真的别，猫猫能相处好这是很幸运的一个事情，但大概率两只猫是处的不好的，而且有一只其中某一只弱一些的会终身隐疾，大家千万不要刻意的把两个猫养在一起，
嗯，
猫这种独居动物它一个一直挺快乐的。因为我家那个猫啊，之前我是出去旅游吧，我就把我家有一只猫放到我父母那边，然后这只猫猫就应急到尿闭，然后医院去开刀尿结石啊，做了一整套操作，钱都无所谓，主要是整个手术流程持续了半个月以上，所以我特别心疼，
嗯，
在之后你看我出去旅游我都让我爸过来喂，
哦，
就过来喂猫或者铲猫砂，他绝对不会把猫猫再送到别的环境里面去了。因为我爸里面有一只猫，然后我家这边两只猫，真的养猫的话，应激的这个事情啊蛮重要的。
嗯，其实本质还是一个租房事情嘛。
嗯，还是租房
的。看到这个挂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哪有人家把玩偶挂在天花板上面？
对，我一直很奇怪，这个玩偶它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挂在上面的？
我觉得应该
贴着墙还是
贴着墙挂？
你贴着墙挂，这个玩偶干嘛要挂在这儿呢？
对啊，那就不明白了嘛。你这房子肯定是有问题的嘛。
而晴天娃娃倒是很正常嘛，会有这种，
嗯，
像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小时候看这个一休啊什么的挂个晴天娃娃很正常的。
那也应该挂窗口，那也不能挂天花板上，
就可能他一个天花板比较好上钉子。
嗯，我倒是觉得他的朋友分析可能有一定道理。
嗯，
椅子总是自己移过去对吧，
啊，
就小 A 和男朋友习惯就是把椅子，那个椅子可能是餐厅的还是厨房
啊，就一定要归位。
对，一直归位嘛，然后他就无限的挪到那窗口那边。
我一定要在窗口，
一定要在窗口那边。
那你看我那桌子原来就放厕所，那他现在天天都，
啊，
你一来录音他就
桌子长脚
到窗口那边去了。
是，所以还是一样嘛，租房之前看看有没有奇怪的地方。
嗯，
包括之前很多鱼友后台私信我，各种租房有贴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我这边也是
八卦镜很多很多这种。
因为我是自己去找一下这个符安慰一下对方，
嗯，
最后有一次有一个符我确实找不到了，但是它明显不是假符，
嗯，
是应该是真的那个符，就上面的那些字啊印啊都对啊，我真的找不到，麻烦一下我们顾问找这个咱们瑞瑞去了。瑞瑞说，哎，印都盖错了，这符不配这印
哦，就没用呗，
假的。
嗯，确实
很多拼多多产品嘛，
嗯，对，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李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请到今天也差不多了，今天这个告诉我们娃娃和租房子都要注意安全，
嗯，慎重是吧，合在一起更是不得了，
嗯，今年的妙妙的生日礼物就有着落了呀。
闭嘴，
拿着艾草条的娃娃
啊。行
行行，那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说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欢迎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